在我们身边呢，人脉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好的人脉关系呢，能够让人做起事情来啊，事半功倍。就拿找工作来说，很多公司都有这么一种设置，叫做内推，就是由公司内部的员工啊推荐人去进行面试。哪怕就是你的能力要比其他面试的人弱一点，你的成功率都可能啊高出不少来。这个就是人脉的作用。那人脉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朋友。所以在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不停的去结交新的朋友，尤其是年轻人，多个朋友多条路，为的就是能够啊扩充我们自己的人脉。可关于人脉的核心朋友，我们在很多人的理解上啊存在着误区。你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啊，朋友就是能帮自己的，有共同语言，处起来比较舒服的一类人，交的朋友越多，自己的人脉圈就越强大。但实际上呢，这些都只是朋友字面的意思。对于朋友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大伙可别忘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自己做错才倒霉，很多时候是因为交友不慎才倒了霉。那么真正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呢，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良师益友，这里面也有很多损友在里面。这些人呢，不但帮不了你，甚至还经常做出一些对不起你的事儿、坑你的事情。大伙不妨想想自己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是你呢单方面去帮助他，你指望他帮忙的时候呢，他起不到什么好作用。传统评书有一定场诗说的挺好，叫山前的麋鹿，山后的狼，二畜生结拜在山冈，狼要有事鹿搭救，鹿要有事狼躲藏。你看像这样的损友，恐怕我们每个人这个一生当中啊，你至少得碰上那么两个三个的。你反过来呢，你要是让他给你搞砸点什么事情，恐怕是损友比谁干的都利索。那么和这种损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啊实际上处在一直被损耗的一种状态，对人脉呢是一种损害。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说说，你面对这样的损友，就你已经跟他交往了，你发现他是个损友，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咱们先给大伙说说，损友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被动型损友，一种是主动型。这主动型呢，就是主动坑你的，这我们后边说。咱们先说那种啊，并不是主动坑你，可能是被动的给你带来损害的。这个被动型的损友啊，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对大多数人来说，他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损友，甚至对别人来说呢，可能他起到的正面作用很大。但是这种被动型损友在性格上有缺陷，心胸比较窄。我们经常说这人性子比较直，不懂得包容别人，别人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别人，就这样的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在某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就立马会转化成为复仇者，以牙还牙来对待对方。你看我们经常在电视剧和小说里边看到有这么句台词，叫既然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这种就是被动性损友，就他可能因为你某些事儿触动他了，或者损害到他了，他就变成一个复仇者来报复你，就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所以被动型损友咱们接触过程当中，你要先想想他为什么坑你，是不是你前面有什么事做得不好。被动型损友呢，如果我们反省清楚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来检讨自己。我举个例子啊，就四大名著里头西游记，西游记里边呢，牛魔王对孙悟空来说就是个被动型的损友。你看西天取经路上啊，有两次受到阻碍，都是跟孙悟空的结拜大哥牛魔王有关系。一次呢是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第二次呢直接由牛魔王本人亲自出马来阻挠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我们如果是站在孙悟空的角度来看呢，那就牛魔王啊没教育好儿子，自己也不讲义气，知道自个儿结拜兄弟要取经还出面阻挠，这典型的损友。可是我们要从客观上面分析啊，这牛魔王之所以这么对待孙悟空，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孙悟空干过对不起牛魔王的事儿，做了对不起兄弟事儿，才有后面的事情。有人说我怎么不知道孙悟空什么时候对不起牛魔王了？小说里边啊，由于牛魔王跟孙悟空的关系不是主线，所以吴承恩写的比较简单。一开始就是这个牛魔王和其他几个妖怪加上孙悟空七个人的妖王结拜， 好像结拜之后呢，后边就兄弟反目了。就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兄弟之间为什么反目，他没有做很详细的描述。那这也就让我们呢，看上去所有问题好像都出现在牛魔王的身上。其实不是，我们通过小说一些细节层面能看出问题。首先当初啊，花果山附近七妖王结拜之后，各自取了一个看上去很了不起的外号。你孙悟空叫齐天大圣，这些什么平天大圣、覆海大圣、混天大圣，这意思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些妖王啊，能耐都挺大，我们可以跟玉皇大帝、跟天庭叫板对着干。可是你看到大闹天宫的时候，你再看，就孙悟空的花果山自己独自应敌，其他六个妖王没影了。你要说呢，这六个妖王啊，都跟孙悟空是结拜弟兄，临阵脱逃不太对。那几个妖王也不见得就多怕天庭，那什么原因他们把孙悟空扔一边呢？其实啊，这是孙悟空先对不起这几位，尤其对不起结拜大哥牛魔王，等于让其他几个妖王产生不满了，说他怎么对不起其他这几个妖王呢？你看，天庭代表正统官方机构，孙悟空这些妖王呢是匪是贼，官匪不两立，你孙悟空被太白金星下界给招安了当官了，那他其他几个兄弟可没有啊，所以以后大家身份不一样了，你是官我们是匪，那见面不动刀兵就算好的了，没法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了。而且第一次太白金星下来招安，说你孙悟空啊，这个智商低也不懂什么，稀里糊涂跟上去了，这有情可原，没几天给你个弼马温，你不愿意你回来了，这个呢几个妖王也没怪你什么。可是第二次呢就不一样了，你第一次把弼马温放弃了从天上下来，你跟这些妖王说天庭对你多轻视，你对天庭多不服气，所以你决心跟天庭叫板，我们这些人叫这个大圣那个大圣也是在你拱火下才造成的，相当于你跑着跟我们说几位哥哥准备好了吗，咱们得造反呢，我们都准备轮开膀子开始干了。这时候呢，你说那老头太白金星下来又找你了，你想来想去，天上给我封个齐天大圣，那我就上去吧。说白了，孙悟空这时候一方面图省事，另一方面也是虚荣心，给个齐天大圣去了，觉得官方认可的好，一下子就把这些妖王这些兄弟给闪在一边了，你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所以这些妖王他心里恨孙悟空，你等于把我们闪了，你忽悠我们一道，就这些没有直接杀孙悟空就算不错的了，不可能再拿孙悟空当兄弟，你说这今后再见面还有个好吗？所以我们看孙悟空西天取经遇到红孩的时候，孙悟空说呀，我跟你爸爸牛魔王是结拜弟兄。这红孩一脸懵，说我从来没听我爸爸说有你这么个兄弟。这沙和尚还认为是孙悟空啊，五行山底下被关时间长了，大家疏于往来，感情被冲淡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事，就是孙悟空做过对不起牛魔王的事，对不起这些妖王兄弟的事。而且如果真像沙和尚说那样，那你孙悟空那么大能耐，你找牛魔王容易，你把牛魔王找来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可咱们看孙悟空怎么做的呢，没有去找牛魔王，而是选择自己变成牛魔王的样子去骗红孩儿。这基本上就是出于他自个儿心虚不敢见牛魔王。你再看后面火焰山的时候，三吊芭蕉扇，为了拿芭蕉扇的灭火，孙悟空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又是假扮牛魔王，又是钻人家铁扇公主肚子里边踹人家，哪把人当成嫂子看了，后来干脆吧还把牛魔王的小老婆小妾玉面公主给杀了。你说你孙悟空这么对牛魔王，那也就别怪人家不顾兄弟情义跟你翻脸，处处阻碍你取经。所以这时候我们看牛魔王看起来是个损友，他其实是孙悟空被动的损友。就当我们发现朋友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坑你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啊，自我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对他不够友善在先，才引发了他一系列的报复行为。对方其实是被动性损友，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先把这些问题给弥补上。大家彼此之间呢，应该是相互的，你别总想着别人非得对你好，你应该先去善待别人。所以遇到被动性损友，我们现在反省自身的问题。那么被动性损友之外的主动性损友，跟我们上面说的就不是这一类人了。这个主动性损友这类人几乎都是单纯的自私自利，或者是成长环境的原因，或者是他们遭遇某些事情，导致他们一切行为的宗旨都围绕着自己来制定。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那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把坑害出卖朋友当成是一种获得利益的捷径，甚至有些厚颜无耻的人还总结出一句话， 叫兄弟是用来拿来出卖的，朋友是用来拿来利用的。你说你面对这样的人，你还有什么必要跟他沟通呢？你就得果断的跟他断绝往来，赶紧止损。有句话说的好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我们说这断交，你也要注意一点，你的目的啊，是跟他断了往来，而不是去报复他、对抗他。你要报复他、对抗他，你自己就变成了被动型损友，你跟他无休止纠缠下去，相互损耗，这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断交不等于绝交，这个对主动型损友来说，你对付他一定把握这个尺度。我举个例子啊，大伙就能明白，说是断交跟绝交有什么区别。咱头一个呢说呢，楚汉争霸时期呢，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早先患难时期呢，这两人关系那叫刎颈之交，就抹脖子，就关系好的可以互相为对方去死，过命的交情。但我们经常说这人呢，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为啥呢？你患难时候都没负担，两条腿支个肚子，说白了就是一条命。可是你富贵了呢，你可能哎有家属亲人的负担，也有家产对你的拖累，就不那么容易把这义气放到第一位了。像我们说张耳陈馀这段让旁人非常羡慕的友情，就没有经住时间和人性的考验。后来在一场对抗秦军的战役当中呢，张耳让秦军给包围了。危难时刻呢，张耳第一个想到就自己的好兄弟陈馀，就派使者找陈馀求援。可这时候陈馀呢已经是一方将领了，说白了自个儿有家底儿了，他顾忌问题就多了。等张耳的使臣找他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觉得救张耳啊，不但不一定能救了张耳，很可能还把自己的攒着点家底儿给赔进去。于是就找个理由拒绝使臣，不肯救张耳。那边张耳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可把他气坏了，说你就为你那么点家底儿，连我命都不顾了，非常不甘心，对陈馀更是满肚子怨气。后来等张耳脱困之后，再见到陈馀的时候，就想着跟他算账。他在自己手下幕僚的撺掇之下呢，用话语激陈馀交出兵权，还把陈馀给赶跑了，逼得陈馀好长一段时间之内只能靠打猎呀、捕鱼度日。原本关系很好的两个人闹掰了，还成了仇人。再之后，两个人这矛盾呢越闹越大。等到刘邦发展壮大，出兵打项羽的时候，就邀请陈馀啊和他一起来夹击项羽的部队。陈馀这个人能力很大，陈馀就跟刘邦提出一个条件，说张耳不在你手底下吗？你把张耳的人头交给我就帮你，其他免谈。这刘邦没办法呢，就照陈馀说的做了，最终打败了项羽，陈馀帮他忙了。但陈馀没想到的是，刘邦当时杀的呀是一个跟张耳长得很像的人，真正的张耳没死。不仅没死呢，这张耳后来啊还跟着韩信反过来讨伐陈馀，最终呢把陈馀给杀了。你看看，这就我们说的绝交，因为不甘心自己受到坑害，想要报复回来，结果你绝了对方的后路，也断了自己的后路。虽然少了一个损友呢，却给自己制造出一个更麻烦的仇人出来。那损友对你损害再大，他毕竟他不如仇人的危害大。所以说这个不能绝交，这种情况你可以断交。那么真正的断交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再举个断交的例子。隋唐演义里边有个大英雄啊，山西滁州天堂县二贤庄庄主单雄信，南七北六十三省绿林总瓢把子。这个单雄信为人呢很仗义讲义气，不管是江湖上呢谁有难，他能帮就帮。你看秦琼落难的时候他站出来了，出钱呢出人帮助秦琼渡过难关。后来知道秦琼啊要起兵反隋，毫不犹豫放弃掉自己家产跟兄弟一起干。可大伙都知道当时啊诸侯里边只有李世民是个明主。可单雄信偏偏跟李世民有仇，他哥哥呀被李世民他爸爸李渊呢给误杀了，这就导致单雄信呢不可能像他其他兄弟贾家楼三十六结义瓦岗寨那些兄弟一样投靠的李世民麾下。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剩下的矬子里边拔大个，投靠了洛阳王王世充。等到李世民呢为了吞并天下带兵打洛阳的时候，这李世民自个儿大意，跑到山顶一个花园去溜达去了，正巧让单雄信发现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杀李世民报仇。单雄信追着李世民就要杀他。这时候李世民身边啊就带了个文臣，谁？徐茂公。贾之楼三十六结义，徐茂公呢也算是单雄信的哥哥。那是大爷魏征嘛，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单雄信。这是头哥五个。这徐茂公为了自己的前程和仕途呢， 扑上来拽住单于信袍子，说单二哥呀，你给兄弟点面子，你别杀我家主公。单于信说这可不行了，他爹杀了我亲哥哥，我杀的天经地义。这徐茂公拽着单于信袍子不放，说咱们贾家楼结拜，念在你我兄弟情分上，求你了，别杀我家主公。单于信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为了你家主公，我为了我家哥哥，咱们算各为其主，咱俩割袍断义吧，以后不做兄弟了。史书上记载，这时候单于信拔出佩剑，斩断自己长袍，追李世民去，这叫什么？割袍断义。想必单于信这时候很清楚，哎，你为了你自己的主公，你不管我哥哥的仇，咱们之间也没什么义气可讲。他这段呢，就比张耳要干脆的多。哎，其实我对你们的恩呢，你们也不用还了，你们对不起我，我也不计较了。大家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从此之后视为路人，谁也不欠谁的。哎，这就让他免除了自己继续受到损友的坑害，也不会继续在这段关系里纠缠下去。所以单于信这种当断则断的做法呢，没有让自己和兄弟们的感情啊被无限制的消耗。所以单于信后来锁五龙之后死了，他当年的兄弟对他只有怀念跟愧疚。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种主动型损友的时候，你说你想要报复回来，这基本的不太现实，因为他出卖你坑你，可你真不一定有什么机会能反坑回来。尤其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呢，你打他一顿吧，这违法不值当。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三个字，断舍离。你断的果断，舍弃不必要的情感，体面的离开。这样的话呢，你不至于说再跟他继续纠缠下去，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也能够给自己跟对方啊留一定的后路。有人说这主动性损友你还留什么后路，哎，你可别说这个，主动的留一条后路啊，今后保不齐什么时候还会有用。说怎么有用呢，就不论是被动性损友还是主动性损友，有时候啊他坑完你，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之后啊，他保不齐哪天突然想开了，他会为这事后悔，可能回头啊主动来找你求和。这时候我们要是之前呢，你一点空间都不留，把你们的关系给做成仇人了，那他即便是后悔，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你对着干。所以这就叫江湖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别把事做绝了。如果对方是真是心怀歉意，有意识要和好，咱们也应该大度点，哎，放下心里的芥蒂，别揪着原来的小辫子总不放。咱们以前节目给大伙儿还挺细的说过一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还记着，就春秋时候啊，齐国出现内乱，哎，当时齐襄公被杀了，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他没儿子，一个公子小白，公子纠，这两人当中有一位啊要作为兴国君来继承正统，正好这两位公子都不在国内，在国外呢，基本上谁先一步赶过去谁能当上齐王。这公子小白跟公子纠得到消息，那马不停蹄往回赶，一个从鲁国，一个从莒国往回赶。这时候公子纠的兵马呢分成两路，一路是公子纠玩命的往齐国临淄跑，另一路呢公子纠的手下有管仲带队去伏击公子小白这个竞争对手。哎，管仲事先赶到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做好埋伏，等着公子小白进自己包围圈了。果然这管仲呢抽冷了一箭就射过去，公子小白腹部中箭就倒在马车上，管仲以为公子小白给射死了，哎，就慢慢悠悠就回去了。没想到呢这公子小白啊是诈死，为了麻痹公子纠，那一箭射他腰带上了，所以他装死呢让对方放松警惕，那边慢慢悠悠回去，他可快马加鞭往回赶。结果公子小白呢提前到了齐国临淄，就成了后来的齐桓公。那这夺位失败的公子纠呢，那就死路一条，没得说了。管仲呢也顺带着被抓住关进大牢了。那个时候的人呢有个特点，就对于自己一腔才华呀能不能得到施展看得比名节都重要。因为这管仲这是大才呀，不甘心自己把这一身能耐带到棺材里边，就是呢求自己的好朋友鲍叔牙。鲍叔牙呢就替他向齐桓公表示，我愿意弃暗投明帮着你做事。这齐桓公想来想去呢，当初他一箭差点没给自己射死，杀了他是天经地义，可这样的话呢对自己也没啥好处，就死个仇人呗。但不杀他呢，把他收在手下呢，那才华就为我所用了，这买卖不亏。就这么就答应饶了管仲，而管仲呢也被齐桓公啊宽广的心胸感动，尽心尽力的辅佐齐桓公。最后呢这齐桓公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这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呢也成了一代名相。那齐桓公这么一个尽释前嫌的决定呢，最后成全了自个儿，成全了管仲，可以说是个双赢的结局。 当初要是齐桓公坚持要报复管仲的话，那结果可能就另一样了。而且齐桓公晚年情况也恰恰说明这一点，管仲死了之后没人帮他，结果他自己呢饿死在宫殿里也没人管。所以损友要是主动来和好的话呀，那么自己跟他过去的恩怨能放下就放下，一笑泯恩仇也没什么不好。最后呢，我总结一下今天呢咱们说的内容，误交了损友还被他给坑了该怎么办呢？一共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先确认自己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对方或者对他不友善的行为，有则改之，无则进入到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果断的跟对方划清界限，摆脱彼此之间的相互纠缠，并且要体面的离开，一定要体面的离开，不要跟他弄成仇人。最后呢，当对方回心转意转变态度想要修复关系的时候，咱们就不妨啊敞开胸怀和他尽释前嫌。你要做到上面这三点，相信大伙儿就不会再被自己那些个损友啊所困扰了。